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欢迎来读启示录。今天呢，我们要来读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啊，启示录从十二章到十九章这几章的篇幅、都是指着将要发生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终结那个末后的三年半将要发生的事，就是三年半大灾难前后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事。那么今天读啊十七章，明天读十八章。这个十七章十八章啊，特别提到这个巴比伦的倾倒，也就是在巴比伦的毁灭，也就是在这个三年半大灾难期间所要发生的事。那十七章啊讲到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啊讲到物质的巴比伦，或者是商业的巴比伦。那么讲到巴比伦呢，这个在圣经里有字面的意思，还有属灵的意思啊。字面的意思啊，就是指的这个古时候那个巴别，就是人类啊在巴别建造那个巴别塔、巴别城啊，集体背叛神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演变呢，就演变成巴比伦，后来发展呢，就成为巴比伦的帝国。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强的大的一个帝国。那么也就是这个巴比伦帝国还有他的王尼布甲尼撒，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拆毁了，圣城也拆毁了，圣民呢也掳去了。所以呢，那这就是这个四面的巴比伦，是指的那个帝国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那么还有属灵的意思，属灵的意思有两面，宗教的巴比伦还有这个物质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呢是特别指的这个罗马的天主教、罗马教。那么物质的巴比伦呢是指罗马城，也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城。那么商业的城，贸易的城，这个罗马城。那么十七章呢就给我们看见罗马教的毁灭，那么十八章呢就给我们看见罗马城的毁灭。那么罗马教的毁灭呢是被谁毁灭呢？是被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末后的末代的皇帝，这个该萨，就是那个皇帝啊狄基督所毁灭的。那么罗马城呢是被这个基督降临的时候被基督毁灭的。所以呢，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两个巴比伦的毁灭，两个巴比伦，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物质的。那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十七章宗教巴比伦的毁灭。那么十七章啊就分三段，就给我们看见了第一段看见那个大妓女，第二段呢给我们看见那个兽啊，大妓女那个兽身上驮着一个大妓女，然后呢第三段呢就给看见呢这个兽啊跟那个大妓女翻脸了，毁灭那个大妓女。所以呢就是这么三段。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看啊，第一段先看那个宗教方面的大妓女。第一节到第六节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同我说话，说你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妓女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向来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脚。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珍珠、宝石、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那这个大妓女呢，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罗马教天主教，那有的人呢可能你是跟天主教有点关系，或者你是天主教徒，你听了可能觉得不舒服，那么人听了都是会觉得不舒服的。那么其实这个对这个意象的解释啊，其实罗马天主教的人是这么解释的，就是大家都公认呢，这个罗马教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妓女。那么这里讲到啊，他说呀，这个大妓女，你看一个人如果他有丈夫，他犯了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那个叫做奸淫；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丈夫，跟很多男人发生关系，那个叫做淫乱，那个就叫妓女或者淫夫。那么今天这里说的淫乱，特别是指的属灵的淫乱，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教会，所谓的教会是一个被盗的教会，但是呢他不被基督所承认， 他虽然成为基督的教会，但是基督从来没承认他是他的妻子。他跟许多这个地上的君王行淫乱，行奸淫。那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你看今天这一千多年下来，这个天主教岂不是跟世界所有国家的君王都发生淫乱？发生淫乱什么意思呢？淫乱就是为了利益啊， 发生罪恶的关系。这个天主教梵蒂冈跟这个世界各国发生罪恶的关系，不光跟着这个政治其他政权发生关系，跟无神政权也发生关系。那么去年的时候，梵蒂冈的教皇到了这个泰国，到了偶像的庙里，也跟拜佛的人发生关系。所以呢，他这个呀，事实上是跟世界各国的君王啊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而这个不正当的关系、罪恶的关系，是为了利益的，是为了带进利益的。所以呢，这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妓女。然后呢，这个约翰说我在林里，天使带我到旷野。你看见这个妓女是在旷野，是没有活水的。这是在旷野。然后看见一个女人呢，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好了，这个女人骑在这个兽上，这个兽呢，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脚。前面已经看过了，十三章已经看过了。这个兽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好了，这个兽不光是敌基督，也包括所有罗马帝国的皇帝。然后呢，最终的皇帝就是七头十脚的兽，就是指那个敌基督。好了，他满了亵渎的名号，这个兽呢，就是自称是神嘛，所以他见取神格地位，所以他是亵渎的。然后我们现在先不看兽，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兽，现在先看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你看呢，这个紫色和朱红色，你去梵蒂冈看一看，这个特别是满了这个朱红色的这个颜色，特别是这个红衣主教穿的都是朱红色的衣服。然后呢，他说用金子珍珠宝石为装饰，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他淫乱的污秽。好了，金子、珍珠和宝石这三样东西呢，是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材料。 OK， 金子呢代表父神那个圣别不改变的性情，那个珍珠呢是代表子神救赎的死和分泌生命的复活，那个死而复活的工作所带来的变化产生的珍珠。宝石呢是代表灵神变化的结果，所以金子、珍珠、宝石是代表三一神在人身上做工产生的结果。那么今天呢，这个女人她这个金子、珍珠、宝石当作装饰品，是在她的身外啊做她的装饰的。然后手里拿的是个金杯，金子的杯子，然后金子杯子里面盛的什么呢？盛满了可憎之物。可憎之物是什么呢？可憎之物主要是偶像。你看呢，今天在天主教堂里最多的就是偶像，有纸造的偶像，有金子造的偶像，有银子造的偶像，各式各样的偶像。其实你到天主教堂，我到这个梵蒂冈去过，参观过梵蒂冈的教堂里，特别是那个所谓的圣彼得大教堂，到处都是偶像，每一个教堂都充满偶像。所以你到天主教教堂去看，到跟中国的庙里其实没什么差别的。那不过呢，他的偶像漂亮一点，中国的偶像啊，青面獠牙的，觉得可怕一点。那么天主教的教那个偶像呢，都是长得好像漂亮的。无论如何，这些在神的眼中啊，都是可憎之物。外面是金杯，里面装了偶像，是可憎之物。他的额上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这个不光是他是妓女，他生出来的女儿也是妓女。很多人跟随他的榜样，很多他产生出来的也产生了 许多的可憎之物，也满了偶像。然后呢，第六节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哦，弟兄姊妹，天主教在这个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他杀害的圣徒、杀害的耶稣的见证人，超过300年罗马帝国所杀害的基督徒。他们这些天主教杀害的真基督徒，所以数量之多，所以呢，他真是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所以呢，他这个杀害啊，真信徒、真基督徒，不是自己直接杀，然后呢，他是借着这个罗马的政权，借着欧洲的政权来啊，杀害了千千万万的圣徒。所以真的他是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这就是个大妓女。好了，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被盗的教会如何跟世界的政治勾结，然后淫乱，发生不正当罪恶的关系，为了利益，然后呢，喝醉了众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的血。那么下面呢，约翰就给我们看这个兽的解说。第七节说，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下面他就解释这个兽了。他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他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去到灭亡。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见了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还要有的受，就必稀奇。再次需要有智慧的心思。那七头就是女人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另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呢，必要存留片时。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是出于那七位，且要去到灭亡。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要和兽啊同得全命，做王一小时。他们的心一致啊，将自己的能力全命给那兽。好了，现在就是对这个兽啊，你看这里讲了这个兽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得着合适的帮助，没有解说的话，这个你也搞不清楚到底这个兽是什么东西的。又是先前有，现在没有，将来又有，然后呢又要去到灭亡，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七头十角的兽。那个七头呢，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这里七座山呢，就是罗马城所建造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那七位王啊，就是指着罗马帝国的七位该萨。他说五位已经倾倒了，那前面的五位该萨已经倾倒了，倾倒什么意思呢？就是毁灭了，要么是自杀了，要么是别的杀了，都是不得善终的。第五位是谁呢？第五位就是那个最坏的那个皇帝，就是尼洛皇帝。尼洛皇帝呢，在他治下迫害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啊。保罗是在他的手下殉道的，彼得也是在他的手下殉道的，在他手下千万的圣徒啊是殉道死被杀。所以这第五位啊，就是尼洛皇帝。那么他说第五位，这前五位都倾倒了，一位还在，就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那一位是第六位，第六位就是多米田还在。那么另一位还没有来，那么另一位是谁呢？另一位就是在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就是那个第七位的该萨，就是敌基督，就是海里上来的兽。好，弟兄姊妹清楚了，这就是第七位。那么他来的时候呢，必存留片时，就是他一出现没多久就被杀掉了啊、或者是被人谋杀或者怎么样，无论如何呢，他就被杀了。但是呢，他被杀之后呢，又复活了。但是复活的时候啊，那个进到他这个杀死的身体的灵啊，是那个第五位，就是尼洛的灵。那么尼洛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那个最坏的第五位该萨，他已经被杀了，对不对？那么他的灵就在无底坑里，在无底坑里。但是呢，等到第七位，就是这个末代的皇帝，就是这个敌基督，就是这个从海里上来的时候，就等他被杀之后呢，尼洛的灵要从无底坑里上来附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所以敌基督的第七位身体是第七位，但是灵呢却是第五位，所以第七位跟第五位结合呢，就产生了第八位。 OK， 这是第八位。所以呢，这个第八位你要了解是第七位的身体，是第五位的灵。好了，这就是第七位该萨，他又成了第八位。所以你想想看，这么一个人呢、他死了被杀了，然后又复活了，然后模仿基督，就像基督一样，你看这是多大的神迹啊。然后呢，但是他复活的时候，他的灵不是他自己的灵，乃是那个尼洛皇帝的灵，所以呢显得更加的神奇，更加的奇特，更加的独特。而这个第八位啊，就是末代的皇帝复活的这个敌基督啊，复生的敌基督啊，他特别的厉害，特别的精明，特别的能干，真的像神一样啊。所以啊，那么这一位呢，就是这个妓女骑在他身上的一位。然后呢，他说你这就是，他说你说看见的十王十角，就是十王。这个七头刚才解释完了，现在讲十角。这个十角呢，这里说就是十王，也就是在单以理书第二章，单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尼布加尼撒王所梦见的那个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那么这里呢说十个脚，这个兽的十个脚，无论如何呢，他就是十个王。所以幕后的复兴的罗马帝国很可能就是一个十国联盟的形式出现的，而十个国家的元首啊，全体拥戴这个敌基督，就是从死里复生的这个第八位，就是第七位的身体，加上第五位的灵，尼洛的灵构成的第八位，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然后呢，他说呀，他们心意一致，要将自己的能力全并啊给那兽，就是都给这个第八位，就是给这个敌基督了。然后呢，说他们呢要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啊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同若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忠信的人也必得胜。所以这个敌基督啊，到最后要与羔羊基督争战。羔羊基督呢，就是这里就是描绘的，就是哈密基顿的战争。到十九章我们会详细的看，这里简单的说，就是基督要带着他的心腹军队，也就是同着他的那些蒙召备选忠信的人，然后啊，就是得胜的圣徒，然后与基督一同在哈密基顿那里与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征战，击败敌基督，毁灭敌基督，把敌基督啊丢在火湖里去。那所以呢，这里就说呀，他羔羊必然得胜。然后呢，第十五节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那妓女所坐着的众水，就是多民族、多群众、多邦国、多方言。所以这个女人呢，一面是骑在兽的身上，一面是骑在众水上。众水呢，就是多民族、多邦国、多群众、多方言。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天主教、罗马的教廷是凌驾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邦国、各方言、各群众之上的，所以他是骑在众水之上的。然后呢，下面呢，这是一段给我们看见，看完下面一段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妓女啊为兽所毁灭。哦，原来这个兽啊是驮着这个妓女的，妓女啊是骑在兽的身上的。啊，你想骑在了兽的身上，但是这个兽啊被杀了，这个兽啊又复生了。这个兽啊显得何等的神奇，它何等的特别，然后呢它就要做神了。哦，它就要建取神格地位了，所以它就跟它身上那个妓女翻脸了。所以呢，你请听啊，我现在读吧，十六节到十八节给你读过。他说，你所看见的呢，十角与兽，就是十国的联盟啊，还有那个敌基督呢，必恨这个妓女，使他荒凉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将意念放在诸王的心中，要他们行他的心意，并心意一致，且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成就了。所以这个狮王啊，还有这个敌基督啊，就开始恨这个妓女，跟那个骑在他身上的妓女翻脸，然后使他荒凉。这就说什么呢？这就是说敌基督啊和狮王啊要开始逼迫被盗的罗马教。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大灾难的起头。他们要是罗马教廷啊荒凉此身，要毁灭他，夺他的财富，将他暴露无遗，还要吃他的肉，杀害他的肢体，用火呀将他烧尽，彻底的除灭他。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开始之前，因为这个兽啊，因为这个敌基督啊要做神啊，要建取神格地位啊，他要毁灭一切的宗教，所以他要把他骑在他身上的兽啊，那个女人呢也开始跟他翻脸了，所以他就毁灭这个妓女。所以呢，这个敌基督要焚烧罗马的梵蒂冈，所以要毁灭罗马天主教。所以在三年半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他一面要毁灭一切的宗教，所以这个敌基督啊要逼迫所有的宗教，当然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就是罗马教还有犹太教。所以罗马教被他毁灭，梵蒂冈被他焚烧，夺财富被他夺去，人被他杀死。然后呢，他也开始啊逼迫犹太教，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偶像啊就放在耶路撒冷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把他的像放在那里，叫他宣称他就是神。所以基督徒当然也在他逼迫之列，所以呢，所有的宗教都消灭了，都毁灭了，他就成了唯一的神了，他就在这建立神格地位。这就是到末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他所要做的事。所以就在三年半开始的时候，大灾难将要开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天主教，把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毁灭了，倾倒了。所以你且等着看，这些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有一天会来到。罗马帝国要复兴，今年的欧洲人呢、啊，他们有一个梦，就像我们中国人呢、啊、有一个中国梦一样，就是、啊、恢复到我们在这个唐朝啊，在这个汉朝啊盛世的时候啊那个情形。你知道欧洲人有一个梦，他们的梦是他们的梦想就是、啊、罗马梦，复兴那个罗马帝国啊，就罗马帝国辉煌的时代。你看今天呢、啊，好像这个一过的一百多年、两百年呢、啊，这个罗马、这个欧洲啊是四分五裂的，这常常发生战争的。但是，一过的几十年呢、啊，你看罗马呢、啊，渐渐的开始统一，开始产生一个欧洲联盟，开始有欧盟的货币， 无论如何，他们朝这个方向继续的发展呢，有可能产生出一个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呀，你看啊，开始的时候啊，是跟这个罗马教廷、罗马的天主教啊是联合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天主教啊，这个骑在他的身上。但是有一天，他有个翻脸。翻脸的时候啊，就要彻底的焚烧这个罗马，就这天会来到了。这个事情一来到，你看呢，罗马的皇帝就是欧洲的复兴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就是那个狄基督，就是那个死而复生的兽啊，他开始啊这个逼迫所有的宗教了，他开始把罗马教给罗马天主教给毁灭了，梵蒂冈焚烧了。那你就看见说，最后就是三年半的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当然，这就是啊。他也逼迫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他不容许任何宗教存在，因为他自己要宣称他是神，他把自己摆在神的殿中展示自己，说他就是神。所以呢，他就逼迫所有的对神的崇拜，对神的敬拜。所以这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好了，那么十七章读完了，那好了，你说哎呀，这个会发生，这跟我什么关系啊？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跟那个罗马教廷啊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它的一些特征来看看，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任何宗教巴比伦的因素。所以我们的主说要得着的信徒是贞洁的童女，你和我这些真信徒必须是贞洁的童女，绝不可以有任何淫乱的行为，任何肉体的淫乱，属灵的淫乱，爱慕任何其他的东西，这个呢都是神所恨恶的。你看看这个是，这里是十七章，你如果读到十九章，你看见天上的赞美啊，你就看见我们的神何等憎恶这个被盗的宗教的巴比伦啊，天上的赞美是何等的大声，你就看见说呀，我们的神是恨恶这个淫乱的大淫妇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身上不能有任何宗教巴比伦的因素。那么从这个十七章，我们看一看宗教的巴比伦，他们有什么特征，他们有什么因素，有什么特点呢？我就告诉你第一个特点，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淫乱呢，就是为了利益啊，跟着政治，跟这个政权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这个就是啊它的淫乱。那你今天？其实呢，如果是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你到主的面前去寻求一下，我们如果爱世界，这个在神的眼中啊就是淫乱。我读给你听啊，这个在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止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第五节说，经上说，他使其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恋慕，以至于嫉妒。你想这话是突然的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啊，什么叫做淫乱的人？什么叫淫乱？就是与世界为友的人，与世界做朋友的。世界是什么呢？世界不是只说神说造这个物质的宇宙，这个世界神为我们造了这个物质的宇宙，给我们来享受，维持我们的生存，维持我们在地上的繁衍。但是呢，撒旦呢就把这个世界的物质的宇宙啊系统化，产生了一个系统，产生了一个体系 cosmos。 这个 cosmos 这个系统啊就是与神为敌的。你爱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政治，包括宗教，包括商业，包括所有的各行各业，教育各行各业都被这个撒旦系统化了。然后呢，这个系统是神所恨恶的。如果我们与这个世界为友啊，我们就成了神的仇敌，我们就是淫乱的人。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注解说呀，神与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应当贞洁，并用全人呢、单单的爱他。我们若因爱世界而分心，就成了淫妇。哦，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虽然不在宗教的巴比伦，盼望你成为贞洁的信徒。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啊，十一章，我把你们呢当做一个贞洁的童女啊，献给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应该是贞洁的童女，我们应该单单的爱基督。我们如果爱基督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会叫我们成为淫妇，都会成为产生属灵的淫乱。我们的心应该单单只有基督，我们的心应该单单只爱基督。你要晓得，用这里你记得，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祭邪的主。你知道他是恋慕以至于嫉妒啊。他说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恋慕啊，以致恋是恋爱的恋啊，慕是羡慕的慕啊，以至于嫉妒啊。你看在旧约啊，出埃及记啊， 我们摩西把神的子民带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的，他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神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是祭邪的神。那个邪啊 ，jealous， 英文叫 jealous， 不是祭邪，是嫉妒啊。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我们的神全心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全心爱他。我们如果爱他之外的任何东西，在神的眼中就是淫乱。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受提醒、受警戒，除掉我们心中任何其他的爱慕。我们告诉主说，主，我们单单的爱你，把我心中任何的偶像、任何其他的事物，顶替你的事物、取代你的事物，都把它除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作为贞洁的童女啊，献给基督。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看见这个从巴比伦的原则，宗教的巴比伦的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宗教巴比伦的原则，它是啊假冒为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把这个金子、宝石和珍珠啊当作装饰，外面是金杯、金子做的杯子，里面说盛装的是可憎之物。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金子、珍珠和宝石，你如果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会很清楚的看见，构建新耶路撒冷的城的三种材料就是这三种，只有这三种，没有别的了。但是今年这个妓女呢，把这三种材料当作外面的装饰品，是外面装饰自己的。杯子呢是外面的盛装，杯子是外面好看的，但是里面装的是可憎之物，装的是偶像，装的是污秽的东西。所以今年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的金子、珍珠和宝石，也就是三一神，也就是基督，也就是纳灵，是构成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内里的构成呢，还是摆在我们的外面，成为我们的装饰呢？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是把神圣的事物当作装饰品，就好像天主教，天主教有没有神圣的事物啊？有啊。有没有基督啊？有啊。有没有三一神啊？有啊。但是这个三一神、基督、纳灵，在他那里只是外面的装饰品，它里面是满了偶像，里面满了污秽，满了贪财，满了邪恶的东西，败坏的东西。所以今天一样的原则，如果我们里面不是被三一神构成，乃是把三一神、把这本圣经、神的话语当作我的装饰，然后呢给人看见了，就是一个多属神、多像神的东西样子，但是我里面呢反而是污秽的，反而是邪恶的，反而是满了偶像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原则。我们也求主啊恩待我们呢，怜悯我们，叫我们蒙拯救，脱离这样的假冒为善。你要晓得，这个镀金的金子不是给我们镀金的。好像今年早年呢，我们中国的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啊，都是学真才实学的，学科学、学技术啊。最近这些年呢，中国富有了，很多人也出国留学，但是呢，就是啊拿个学位啊，其实没学到什么东西，就是镀金的，到海外留学都镀金的。那天主教也是一样，神的东西在外面是镀金的，它不是被金构成的。神的教会呢，真正的教会呢，基督的心腹呢，必须是被金金纯金所构成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镀金的，乃是被金构成的，也就是被神那个圣别的性情构成到我们的里面的。所以呢，我们要恨恶这个假冒为善，就像我们的神呢、恨恶一样。所以如果把神圣的事物啊当作外面那个装饰品，那么成为我们里面外面那个装饰啊，那个在主的眼中啊是非常的可憎的。那我在这里呢，就给你读几处的经节，特别是在马太福音23章，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谴责那些宗教徒啊，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说，这个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啊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23章的第5节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他们说的有祸了呢？他说你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要给人看见，因为你们将佩戴的经文枷做宽了，一岁也加长了。这个经文呢是 摆在自己的耳上做装饰的，给人看见，哦，我多有圣经。今天这本圣经不是为我们外面的装饰品给人看的，乃是要吃到我们的里面，构成到我们的里面的。所以那些假冒为善的经学家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把圣经、把神的话当作装饰品了。然后呢，再读基础的经节啊，25节、26节、27节说，他说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呢洁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然后呢，他说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洁净杯盘的外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27节，假冒为善的经学家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显得美观，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看，粉饰的坟墓外面是美观的，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污秽啊！卑寒的外面洁净了，里面却是勒索和放荡。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非常痛恨的、憎恶的宗教的巴比伦的特征。外面显出一个样子，里外面给人好看，拿住神的东西做装饰品，做一种的镀金的东西，里面呢却是污秽的，却是偶像的，却是邪恶的，却是败坏的。我们读了启示录的十七章，我们就要受提醒、受警戒。盼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听见这段话的一位，你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把我做成纯洁的、贞洁的童女，把我做成啊贞洁的灶，把我们的教会啊做成贞洁的新夫，献给你。没有任何事件，没有任何罪恶，没有任何政治，没有任何宗教，更没有任何的假冒为善，在我的身上除掉任何的假冒为善。我所有的一切，就是要把你自己做到我的里面，叫三一神，叫父神那个圣洁的性情，叫子神那个救赎的死和重生我们的复活，做到我们的里面，叫灵神变化的工作产生的宝石构成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在外面做装饰，乃是做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内容，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性情，做我们的一切，叫我们从里面到外面活出的就是神自己。这个就是神所要得着的，他的心腹就是这样一个贞洁的童女，贞洁的心腹，好能献给基督。我们的神憎恶一切的偶像，憎恶一切的妓女的行为、淫妇的行为。看我们读这的时候，不要光是骂别人是妓女、是淫妇，要看你自己，要求主光照我们，把我们身上任何宗教巴比伦的因素都除掉了。把那些假冒为善的东西除掉了，把我们里面淫乱的东西、对世界的爱慕跟政治的结合都除掉了，叫他的教会，叫我们这个自己，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叫我们成为一个贞洁的新夫，献给我们的主。愿神怜悯我们，愿神恩待我们，阿们。